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有关肯尼迪案的最新发现。1963年达拉斯，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敞篷车上被枪手李哈维射杀，美国 CIA 当即展开彻查，教皇为肯尼迪宣读慰问信。马丁·路德·金表示沮丧至极，难以置信。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举国为肯尼迪表示哀悼，克格勃迅速反应，密切调查新任总统约翰逊，认为他是潜在主使。然而就在刺杀前一天，白纸黑字的传单在达拉斯如雪片落下，上面写着肯尼迪是叛国贼。事发时还有一位神秘的黑衣人在晴天中打着黑伞布堵了整个过程。之后历时62年三次国家规模的调查，人们至今仍然相信此案另有隐情。而就在今年1月23日了，特朗普签署总统令，下令解密所有肯尼迪相关文件。上个月底整整8万页档案被公开，内容也确实如特朗普所承诺的完全透明，所有人都能查看。所以很快网上开始流传对这8万页最新文件的7句话总结。一 ,CIA 干掉了肯尼迪。第二，沃伦委员会包庇了 CIA。第三，尼克松知道 CIA 干掉了肯尼迪。第四，水门事件中的5名窃贼有4个为 CIA 工作。第五，水门事件是 CIA 陷害尼克松。第六，福特被选为尼克松的继任者。第七，福特是沃伦委员会成员。其中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这个不必多说。CIA 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二战时期成立，表面上负责国外的情报收集，但事实上颠覆、暗杀、操纵，这才是他们的底色。沃伦委员会是肯尼迪死后继任总统约翰逊成立的专案调查小组，总共7人，权限极高。尼克松呢，则是约翰逊之后的再继任第37任美国总统，任期未满就爆发水门事件，引咎辞职。之后福特是第38任总统，他曾是沃伦委员会的成员，很像是被谁选中的傀儡。大概一听呢，这7句话又像是什么深层政府的阴谋，大家都听腻了呀。然而这次在特朗普的全揭秘加持下，我们跟着这7句话的逻辑一路深挖，似乎某个人左右美国总统的力量真的就浮出了水面。CIA 干掉了肯尼迪，证人一来自这份最新的解密特朗普文件。文件中显示，在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一个名叫加内特的记者连夜离开了华盛顿。深夜，他出现在了新泽西一位好友的家中，看起来情绪激动。平静了好一会儿以后，他才说 ,CIA 内部有一个小团体，他们应该为肯尼迪案负责。他们是腐败分子，残忍程度不亚于黑手党，办事效率奇高。他们知道我了解了这些，我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我得离开美国。说完，加内特只停留了一晚，第二天天亮后就告辞朋友离开。可6个月以后呢，他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之中，警方认定不是他杀。但奇怪的是，加内特是个右撇子，那把手枪呢，却压在他左侧身体之下，致命伤也在左耳后方。枪口还装有消声器，这真的像不是他杀吗？况且加内特见朋友的时候刚从华盛顿逃到新泽西啊，还说要逃到国外，可最后怎么却死在了华盛顿？显然特朗普的这份解密文件在说加内特是被干掉的，而且凶手大概率就是他口中那群 CIA 内的腐败分子。接着解密文件中又讲了加内特与肯尼迪遇刺案的关系。原来抛开记者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事调查员，至少从1949年起就是 CIA 的线人。他人脉广泛，不仅和五角大楼高官谈笑风生，还和多名 CIA 高层关系密切，尤其是文件中提到的军火商塞缪，他的军备公司不仅向 CIA 出售武器，还和凯文芝加哥运动店有过交易。而这家店呢，就是射杀肯尼迪的那位枪手李哈维购买凶器的商店。CIA 在文件中解释说，加内特确实为我们工作， 但他能力有限，只能接触到机密程度有限的信息。至于军火商塞缪，我们 CIA 确实与他有过交易，但也仅限于交易而已。可这整件事中最重要的加内特之死了， CIA 却没有半点解释。他就像是 CIA 内部的一只小虫，意外在肯尼迪遇刺的事件中撞见了秘密，然后被无声地抹掉了一样。 CIA 干掉了肯尼迪。证人二是这名叫做惠顿的 CIA 成员。案发后，枪手李哈维被抓获，惠顿也被时任 CIA 局长赫尔姆斯钦定为调查李哈维的总管，于是就是他加班加点，带着30人连夜彻查，率先给出了枪手只有李哈维一人的结论，交给了总统约翰逊。可是枪手真的只有一人吗？长久以来大家都怀疑枪手绝不止一人，惠顿在这里率先做了伪证。果然惠顿提交文件后呢，也很快就被调往了另一个任务当中，并且在7年后 CIA 颁给他了局里最高荣誉杰出情报勋章。同年50岁的惠顿提前退休，离开美国搬到了奥地利居住。本来惠顿在过往的调查中存在感不高，但就在最新的解密文件中呢，显示1996年 CIA 特工在奥地利找到了当时已经76岁的惠顿，他已经半身瘫痪，行走困难，可当 CIA 询问他是否能再回美国作证时，他瞬间崩溃流泪，说如果我被这边知道和 CIA 有关，那绝对会被赶出奥地利，我如何生活。接着文件中显示，他在几个月后主动找到了 CIA 代号高贵之马的特工，说我有一些信息想要告诉你。那时他已经被妻子抛弃，濒临绝望，可他究竟跟高贵之马说了些什么呢？这最关键的信息却并不在特朗普的解密档案之中。但接着呢，解密档案却显示4年后2000年惠顿在美国的一家疗养院去世，死因不明。结合整个事件来看，他就像是在临终前感到恐惧忏悔，希望得到救赎的污点证人。他与高贵之马交易，希望能回到美国翻供，可高贵之马终究还是出卖了他，虽然将他带到了美国，却最终让他死在了疗养院中。到此为止，肯尼迪案的枪手有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李哈维，这是不容翻供的铁案。然而继续往下看，最新的解密文件中却又将我们指向了7句话之2。如此漏洞百出的铁案，恐怕是沃伦委员会包庇了 CIA 吧。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肯尼迪遇刺案的事情经过。1963年11月22日上午11点37分，肯尼迪乘坐空军一号降落在达拉斯机场。为了表示对当地民众的信任，拉拢选票，肯尼迪和夫人乘坐敞篷车前往现场发表演说。中午12点半，肯尼迪正在向人群挥手致意，一声枪响之后呢，子弹击中了肯尼迪的脖子，紧接着第二声枪响，肯尼迪应声倒下。下午1点，肯尼迪被宣布正式死亡。很快，凶手李哈维被抓获，他在6层楼窗户旁用一把卡尔卡诺步枪射杀了肯尼迪。他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7岁之前搬过22次家，曾在孤儿院中生活，童年凄惨，在军队中成绩中上，沉默寡言，主要负责操控雷达，为航空兵提供地勤服务。退役以后呢，他到苏联定居，并且娶了苏联妻子，然后返回美国居住。案发时24岁，育有一女。接着在被警方逮捕以后呢，他又被发现一直患有精神分裂和人格紊乱的倾向，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显然群情激愤的民众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仅仅被捕2天以后，李哈维就在押运途中被一个名叫卢比的夜总会老板枪杀，线索中断。不久以后，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总统亲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彻查此案，这就是沃伦委员会。委员会由7个人组成，在长达10个月的调查，写了近20万字的报告以后，得出了和 CIA 调查长惠顿一样的结论，刺杀案纯属李哈维的个人行为。而且肯尼迪和前排德州州长身上共7处伤口，全部为1发子弹所为。这就是 CIA 和沃伦委员会都坚称的单子弹单枪手理论。 但最新的特朗普文件中却显示 CIA 在调查李哈维时与苏联方面交流了情报，其中一个苏联克格勃说李哈维在苏联时期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枪法烂得出奇，这次怎么偏偏就打得这么准。还有那发神奇的魔术子弹，沃伦委员会始终认为当时子弹穿过肯尼迪的脖子，射入前排州长胸口，然后又穿过州长的右手臂，嵌入了左大腿中。但是根据两人在车上的位置，这样的弹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州长腿上的伤口是子弹高速飞行造成的，不像是经过层层减速击中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特勤局员工保罗还在敞篷车内捡到了另一颗子弹，位于总统座位的后面。因此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绝不止一名枪手，射杀肯尼迪的子弹也很可能不止一枚。接着再看那位突破警察封锁当街刺杀李哈维的夜总会老板卢比，他在被逮捕以后说自己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对肯尼迪的死感到悲伤和绝望，杀掉李哈维是为了给总统先生报仇，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国主义，也能让总统夫人免受长时间的煎熬。沃伦委员会采信了他的这一说法。虽然经过精神鉴定，卢比也有人格障碍、精神紊乱，但陪审团最终还是判卢比死刑。接着，几个月以后，卢比突然要求沃伦委员会保护自己，将自己带到华盛顿，说自己有生命危险，想说实话，但只有在华盛顿才敢说。然而，卢比却很快被诊断出患有三种癌症，肝癌、肺癌和脑癌，病情迅速恶化，未等他来到华盛顿呢，就死于癌症并发症。后来有熟悉卢比的人说，他满脑子都是开夜总会赚钱，无法想象他会出于爱国主义去做任何事情，如果他去行刺，那也只能是因为钱。另外，卢比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说，世界永远不知道真相和我的动机，身居高位的人把我放在了现在的位置上。同时，卢比曾跟一位看守他的警官说，他们以我感冒为由给我打针，然后却告诉我打的是癌细胞。警官当时还不信，但后来想想，谁会突然爆发三种癌症，并恰好死在了想翻供之前呢？包括负责诊断卢比的精神科医生也说，卢比有对自己说过，说暗杀是推翻政府的行为，我知道是谁杀死了肯尼迪，我注定要死，但我不想，我没有疯，我是被陷害的。而且就在肯尼迪遇刺前一个月，卢比多次致电当地的黑帮熟人，这些熟人的合伙人或者大老板都在江湖上有名号，比如塔比·菲坎特控制着佛罗里达和古巴的赌博业务，卡洛斯是路易斯安那州的黑帮头目，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甚至在刺杀发生后，他当时正在坐牢，还向狱友吹嘘肯尼迪就是他杀的。梅尔号称黑帮会计，就是他帮助拉斯维加斯成了今天的赌博圣地。接着，这是最新的特朗普文件，其中也显示 CIA 曾和黑帮合作刺杀卡斯特罗未遂，而 CIA 黑帮合作者的名单中又恰好有以上三个名字，看来 CIA 与他们关系密切，而他们又与卢比直接相关，所以因此推论卢比口中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就是黑帮背后的 CIA 吗？还有卢比为何一说要沃伦委员会保护自己就突发癌症去世，或许他当时还不知道沃伦委员会和 CIA 就是一家人吧。日后很多独立调查者都认为沃伦委员会在挑选证据进行调查，他们先射箭后画靶，他们早就预设了和 CIA 一样的单子弹单枪手理论，然后有利于这一线索的证据就引用，而不利于这一理论的证据一律忽略，甚至不惜篡改让它符合理论。比如他们篡改了肯尼迪医生签署的报告，把子弹射入了方向从前胸变成了后背，肯尼迪尸检报告和当时留存的脑组织也在案发几年后被曝不分失踪，这也被怀疑是沃伦委员会在销毁证据。后来就连委员会的成员都看不下去了，成员之一约翰·库伯说，我无法说服自己同一颗子弹能击中他们两人，我不相信一发七伤的单子弹理论。包括案发时坐在前排和肯尼迪总统一起受伤的德州州长也不信。 甚至就连继任总统约翰逊后来也憋不住跟记者八卦说，我不信这是古巴对美国的报复。总之，沃伦委员会用单子弹单枪手的理论将肯尼迪案办成了铁案，这背后没有什么组织刺杀，也更不是什么 CIA 主使，就是精神病患李哈维单枪匹马的行动。很快铁案落幕，盖棺定论。但就在案发八年后，第三位继任总统尼克松又把 CIA 局长赫尔姆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问道，到底是谁杀害了肯尼迪。1968年只干了一届的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原因是越战升级，美国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难以为继。于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可是到了1971年秋天，尼克松主政下的越战泥潭也让美国越陷越深了。可连任大选又迫在眉睫，他急需一个对付其他竞争对手的有力武器，于是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他对 CIA 局长赫尔姆斯说，我知道伊朗和危地马拉发生了什么，他们政变背后全都有你们 CIA 的支持，朱安也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错就错在肯尼迪没有让飞机起飞。这里尼克松指的朱安事件是由 CIA 策划的一起意图推翻古巴卡斯特罗的秘密军事行动。行动前期呢，肯尼迪担心行动引发国际危机，拒绝派出美国空军进行掩护，最终行动失败，被美国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少人都把原因归咎于肯尼迪未让飞机起飞。接着尼克松说，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了解事实，所以谁枪杀了肯尼迪。局长明白尼克松这是在敲打自己，但尼克松也并不是真的想要真相，而是虚张声势，从而威胁掌控 CIA。 于是局长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了其他有关 CIA 的黑材料交给总统先生，并说，我愿为您效劳，我手头所有的资料都归您所有。尼克松满意的离开，他自认为 CIA 已经和自己站到了同一战线。作为回报呢，他不仅拒绝了手下重启肯尼迪案调查的建议，还下令阻止了一本回忆录的出版。这本回忆录涉及不少 CIA 局长赫尔姆斯的黑材料。然而八个月后呢，尼克松还是被 CIA 摆了一道，他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1972年6月17日大选期间，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掌握优势，就派五名心腹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企图安装窃听器的时候呢，被大厦保安察觉，保安报警，五人当场被抓。后来事件越闹越大，到了1974年8月8日最终以尼克松引咎辞职收场。同年 CIA 发布了一份有关水门事件调查的155页报告，总体来说就一句话，这事儿和我们 CIA 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没有掺和。然而如今的解密材料却显示，水门事件中的五个窃贼，四个为 CIA 工作。如材料所示，窃贼中第一人马丁内兹，古巴人， CIA 的卧底特工；第二人伯纳德， CIA 的卧底特工，负责安装监听设备；第三人法兰克， CIA 卧底特工，曾参与古巴革命；第四人麦考德，是 CIA 的反间谍专家，专长正是电子窃听。肯尼迪竟然天真的把这些 CIA 秘密特工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名义上 CIA 直接受总统领导，局长由总统提名，随时可以免职，但事实上 CIA 却能处处和总统形成互相牵制，暗中角力。就像这次水门事件一样，一个不小心 CIA 就兵不血刃地扳倒了尼克松。这实在不得不让人相信那第五句话呀，水门事件是 CIA 在陷害尼克松。所以 CI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们究竟如何诞生，又为谁工作？这背后恐怕流传着一个有关耶鲁骷髅会的秘密传说，马特·达蒙都还专门演过，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美国总统虽然名义上是 CIA 的上级，但其实根本指挥不动 CIA， 还往往会被 CIA 干掉。如果说肯尼迪案还不是百分之百实锤是 CIA 在干掉总统，那尼克松案五个窃贼四个 CIA 应该就更能直接侧面证明这一点问题吧。 接着，这是一段美国资深媒体人塔克的采访，他在镜头中信誓旦旦地说，干掉尼克松，让福特总统上位，这就是一场来自深层政府的政变。
Gerald Ford, the only unelected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ctually sat on the Warren Commission.
虽然这个说法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被广泛传播，并被官方认定为阴谋论，但是就在两年前的春天，特朗普却直接对深层政府宣战，还宣布了他的深层政府瓦解计划。
Here's my plan to dismantle the deep state and reclaim our democracy from Washington corruption once and for all, and corruption it is.
所以这东西竟然真的存在吗？他们才是 CIA 真正的主人？好了，不扯远了，我们还是沿着这七句话的思路继续深扒。福特被谁选为继任者？我们发现福特上台后似乎并没有对旧势力妥协，反而他让副总统纳尔逊彻查 CIA， 很快什么 CIA 拦截公民私人邮件、监视异议团体、非法窃听之类的事件全部曝光了出来，还有那个涉及精神控制、感官剥夺的实验等等等等，这都是当时被曝光出来的。然而这些东西对 CIA 来说其实不痛不痒啊，哪怕我们今天知道了，但这除了增添我们对 CIA 的敬畏和恐惧之外，好像对扳倒 CIA 没有任何帮助啊。另外，就在副总统纳尔逊彻查 CIA 的时候呢，当时的白宫副幕僚长迪克却直接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大篇幅的删除和修改，尤其是涉及 CIA 参与的一些刺杀阴谋上面。而副总统纳尔逊呢，面对如此干预，也没有以一个强硬的态度要表示保持调查的独立性。这就像表面上我们的福特总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结果却不是三味真火，而是几捧鬼火为妖魔助兴，让大众闭嘴啊。另外补充一点，就像我们前面洛克菲勒家族那两期故事里聊过的一样，这个副总统纳尔逊就姓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重要话事人，他从毫无继承权的家族边缘人一点点靠从事政治成了家族核心，现在的联合国大楼就是他代表洛克菲勒家捐给联合国的，十分凶悍，他是一个扮猪吃虎的狠角色，甚至当事人都说他才是福特总统背后真正的捉刀人。接着我们再继续还原一些当时的情况。那会儿越战期间的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多次被媒体抨击为帝王总统制，说他们罔顾美国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多次绕过国会，直接授权展开或停止越南前线的军事行动。可是这两位帝王总统却都无力停止越战，反而是福特总统一上台了，越战就停了。所以谁更像帝王？不应该是福特总统吗？但显然在当时美国人眼里，福特就是个傀儡，因为就在他上台的同一年，这张著名的艺术作品新鲜出炉，作品本身无题，但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福特是美国的第38位傀儡。问题是美国到福特总共才38位总统啊，合着所有人都是傀儡了？只不过福特这个傀儡特别听话，才因此显得更加帝王。而且正如第七句话所说，别忘了福特当年曾是沃伦委员会的成员，是否他被选中就是因为他听话且好用呢？接着这幅艺术画上所画的福特总统背后，不是庞大的商业财团，就是盘根错节的古老家族，难道这就是特朗普口中的深层政府吗？他如今公开这80000页文件，也是想把我们的目光最终指向这一背景深处。七句话的逻辑到此为止，那继续深扒那80000页文件，其中还有这样几个故事值得琢磨。故事一，苏联早就知道一切。这份文件是几封苏联人的信件，寄信人叫做谢尔盖，其中一封是他寄给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信。他说1963年7月，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前4个月，他在伦敦机场入境时因为签证问题而被扣押，有个叫史密斯的警官负责审问他。其中当警官问到你从苏联大使馆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时，谢尔盖答，我听说有个美国人叫李哈维，他逃到苏联，现在又准备回去美国刺杀肯尼迪总统。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封信，是谢尔盖写给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他说1963年8月，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前三个月，苏联大使馆的一位领事也告诉他了不少有关李哈维的信息，而且这位领事的女朋友还进一步提醒他，李哈维将会是杀死肯尼迪总统的刺客。谢尔盖随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名叫汤姆的美国官员，谢尔盖在信中称他为副领事。汤姆听到这个消息也大为震惊，为他引荐了当时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服务处的主任。两人见面后，谢尔盖和盘托出，说李哈维会用武器行凶，并且指明了地点，肯尼迪将死在达拉斯，还说马丁路德也会被杀。谢尔盖保证所言非虚，宁愿服下苦针剂。然而主任却并没有重视他的话，反倒嘲讽说，你也能有一把武器，李哈维就算手里有武器又能如何呢？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谢尔盖的预言全部应验，留给我们的也只有问号。这个谢尔盖到底是谁？他为何能在美苏之间传递消息？而且既然美国人提前知道了消息，为何又不重视？总之，谢尔盖在最后的信件里说，1976年，也就是肯尼迪死后13年，福特总统上台的时候，美国政府的人突然又找到了他，对他又是麻醉又是感官剥夺，强迫他去执行任务。他请求检察官帮助，但接着没有下文，谢尔盖消失了。故事二，以色列干掉了肯尼迪。肯尼迪死后六年，1969年的时候， CIA 在古巴的线人看到了这样一幕，卡斯特罗接见了一群美国人，他们大概聊了两个小时，聊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什么一个枪手不可能干掉肯尼迪。接着卡斯特罗还让他手下最好的一众枪手重现现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发七伤，这不可能。线人还给出消息，涉嫌刺杀总统的人其实有三组，分别是古巴人、美国黑帮和雇佣兵。接着，这是一份1998年的文件，是 CIA 特工和他们在埃及的一个监视对象的对话。监视对象和特工聊了很多自己的私生活，比如什么自己曾三次出轨啊，自己曾向岳父要钱啊，等等等等。听上去有点无聊，但突然他却对特工说，是以色列干掉了肯尼迪。而在几年前公布的一批肯尼迪遇刺档案当中呢，一名美国酒精烟草和爆炸物管理局的线人也曾在古巴发现，就在肯尼迪遇刺的前一天，一个名叫艾切瓦利亚的军火商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钱，我们的新靠山是犹太人，只要我们或者他们处理掉肯尼迪。所以真正的凶手是犹太财阀，他们为什么要干掉肯尼迪呢？其实与这份解密文件相对应，从当时现场开始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已久。肯尼迪遇刺当天阳光明媚，但事后照片显示现场有一个打着黑伞的人，十分反常。于是有人说这是枪手的帮凶，他是在为刺客发送信号，但后续调查中 CIA 和沃伦委员会全都忽略了这条明显不正常的线索。但与此同时呢，现场其实还有另一处不同寻常的影像也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那就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也多次出现在凶案现场，手里还拿着相机拍摄，她离肯尼迪的车队非常近，可事后针对她的调查也没有任何下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人们只是根据她苏联风格的穿搭称她为巴布什卡夫人。但就这样过去整整60年后呢，有人通过当年的录像进行面容比对，发现他和一个名叫菲利平·罗斯柴尔德的人面容匹配度高达 80%。 而这位菲利平·罗斯柴尔德呢，在10岁的时候亲眼目睹盖世太保逮捕了他的母亲，后来他的母亲没能活着离开集中营，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离凶案现场如此之近。不少独立调查者都认为这与肯尼迪的父亲有关，叫做约瑟夫·肯尼迪，他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他对德国实施绥靖政策，助长了德国对犹太人的针对。而罗斯柴尔德呢，这又正好是一个古老的犹太家族。这样看来， 肯尼迪遇刺当天出现在现场的菲利平罗斯柴尔德，他举着相机就像在拍摄已经布置好的复仇剧本一样。有人说这些事情太无聊了，纯属阴谋论式的过度解读。但就在1978年呢，一个名叫路易的男人主动站出来说，我就是搭讪人，我这样做是为了嘲讽肯尼迪家族。因为二战期间英国首相张伯伦总是打着一把黑伞，而他就是主张对德国绥靖的政治领头人。文件故事三， CIA 遍布全球。这份特朗普最新的解密文件中显示，日本曾要求美国不要公开肯尼迪案的档案，或者哪怕公开也要把有关日本的内容删去。这事儿发生在1996年，当时美国正要大规模向全球公开一批肯尼迪档案。公开前，美国政府把要公开的内容呢提前发给了多国政府知会一下，没想到日本反应剧烈。原来这是因为日本早就被 CIA 设有了情报站，而且 CIA 一直以来都在和日本当局合作，对日本民众进行监控。日本当局说，现在日本民众还不知道啊，求你们千万不要捅破呀。从文件上看，日本甚至出现过 CIA 窃听首相后来被发现的丑闻，这要是爆出来，会不会又是另一个日本版的水门事件？日本还略带威胁的称，现在美日双方正在合作追捕一个大型国际恐怖组织，如果你们搞事情，那很可能导致行动失败哦，到时候我们可不背锅哦。发来同样请求的还有澳大利亚等6个国家，都在说美国您别这么干。所以 CIA 早已遍及全球吗？他们在全球为一个比美国总统更高的大老板工作吗？虽然正如我们看到1996年这份让各国求饶的秘密文件还是如期公布，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啊，世界就像是暗流涌动，表面却风平浪静一样。接着再看看如今特朗普一口气公布了8万页肯尼迪档案，就像是某种挑战，可细看之下呢，这挑战却又在错综复杂让人迷惑的文件中显得不那么强硬。他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大家一眼就能看懂的简单答案，但或许这就是直通天庭的博弈吧，我们看看热闹就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感觉这7句话在几十年后还会被加上第8句，特朗普如何如何呀。